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跟也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关系比较密切，就是最近引起大家讨论的，就是包括在国内也都引起了这个比较大的关注的一个消息，是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10月7号宣布要成立一个中国任务中心，这个英文叫 China Mission Center。 这个 CIA 就中央情报局，它这个 Mission Center 它有大概不到12个吧，可能也就是8、9个、10个，我没有仔细数。那这个 China Mission Center 中国任务中心是新成立的，它在宣布成立这个中心的同时呢，还宣布成立另外一个中心，就是叫这个跨国科技中心，就是面对这个科学技术这个发展突飞猛进啊，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就是国际性的这种技术中心。我看了一下，大概这个中心的意思呢是说，实际上它也不是专门就是说像我们国内的理解，可能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就是好像这个里面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配置的这种干部啊，然后人员固定啊，它主要还不是这个意思，它主要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心就是会每周或者每两周它举行一次这种局长级的会议。那么做中国，比如说中国这个中心呢，就是说专门做中国方面工作的这些负责人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开会，包括其他需要不是做中国的，但是他可能提供其他方面的资讯的，就是开会来讨论一下这个过去一周或两周有什么这个需要大家共同交流的问题，然后这个做出一些决策性的一些决定。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在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包括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包括官方的一些媒体像解放军报都提到说美国要加强对中国的情报站，他们在招聘这个会讲中文的间谍。其实这个 CIA 招聘讲中文的人已经招聘很多年了，这几十年都在招聘。他招聘这些人很多就是做翻译工作啊，做这个因为有大量的材料需要翻译。那么国内现在媒体呢报道呢就是使用了一个词儿，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过去很熟悉的，就是说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解放军报的说法是发动一场人民战争，就是说不管你美国招聘多少间谍会讲中文的，或者会讲广东话、普通话、上海话、这个客家话、闽南话都没有用，你有一个抓一个，这个来一对抓一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个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看了以后呢，就是肯定心里是有一些担心，就是说你将来回去你万一说个什么话人家不爱听，给你来个举报，而且现在举报啊，看报道说是有这个要奖50万人民币，所以现在有一些人这个说国内一个说法就是把这个回去的这个海外华人啊，或者是这个访问学者留学生啊，这些这个回到国内了，说这些人可能就是行走的50万，就是搞不好举报一个有奖，你就拿到50万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人担心，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这个关注到这个消息没？
我是看到有讲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这个就中国中心的这件事情那个报道，就我个人看其实这件事情不必把看得太重啊，就是中央情报局这么一级情报机构以后，他弄一个什么组织，成立一个什么东西，做些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他的目的啊，都是为了他的这个机构或者美国政府的这个情报部门的这个他们的要求，为了他们的这个利益做些事情，就是说他针对中国，美国现在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要有很多动作，这些动作呢不会因为这个成立这个中心呢就更加加多了，增加了很多，权重增加了很多，也不会因为没有这么一个中心他就为他的工作任务减少了，不觉得是这么一种性质。这个中心反正就是他们说哦，我们现在要成立这么一个东西，也许在显示是重视，那么甭管他想不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属于第二大经济体，人口又是第一大、人口第一多的国家啊，有这么多历史，在外面，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那美国中央情报局啊，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啊，来研究中国情况，搜集中国的情报，这很正常，就没什么好奇怪的啊，我觉得没什么奇怪的。说这个现在这些人呢，这个在海外华人，包括就是外籍华人。或者这个有这个海外永久居留权的人，华人到中国去啊，这个有可能面临着间谍的这种指控或者举报，这个事情确实让人感觉不舒服，我觉得很不舒服啊。这个事情，有点回到像我们年轻时候，我们三位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事情，也经常在报纸上看报道这样的事情，甚至在电影、小说等文学作品中也经常见到这一类的，以这一类这个间谍啊、海外间谍啊作为这个描述对象的这种文学作品也见过不少。其实呢，都是挺荒唐，我觉得挺荒唐。我觉得现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做法，确实很伤海外华人的心。你比方说这个到哪去举报间谍什么，就奖励50万人民币这个事情，其实你说你这主政者、主事者，你认为这些人有多少人是间谍？搜集什么？能搜集到什么有用的情报？是不是？这个跟孟晚舟交换回去的那两个人，加拿大俩人都说是间谍，我也不明白他们搜集到有多少有价值间谍，对不对？收集到有多少有价值的这个消息啊？所以说这些消息，这些情报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有很大影响，我也不知道，也没见得举出什么例子来，也没见得有什么报道。这个，但是呢，它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首先，这海外华人心里头，大家都觉得，那我干嘛去趟这浑水？我回去还有面临这种危险。本来很多事情就回到中国去，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挺不方便、挺麻烦的，然后现在又增加了一层额外的东西，额外的一种。风险或者额外的压力，或者说额外的一种心理不舒畅的事情，那你只能就让大家让中国海外就是华人更不愿意回去，不就是这样的吗？不就是个结果吗？不觉得有什么好处。
这个亚光，你刚才提到就是海外华人，包括拿到外国国籍或者是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华人， 其实涉嫌可能被怀疑是间谍的不光这些人，就是包括到海外来访问的访问学者啊，中国留学生啊，
对，
海归回去了，那说你在国外住了几年，你有没有可能被国外的情报机构收买了，派你回来执行什么任务啊？你这个做科研的会不会来盗窃我们中国的这个知识产权啊？或者把国内的这个重大科研项目的情报啊贩卖到国际上去？因为这个无独有偶，我在看到上面这个 CIA 这个消息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田纳西大学这个提出要恢复华裔教授胡安明的职务，并且补发工资。这个胡安明是被美国这个 FBI 指控说是做中国间谍，他不是明确这么说了，他就是说是在这个和接受这个 NASA 就是美国宇航中心这个研究资助的时候呢，他要求你透露你和外国有什么关系啊。他说这个 胡教授没有透露和中国一所中国大学的这个关系，因为这个教授他可能和国内做什么研究什么的，他可能没有透露，那所以在指控他这个涉嫌为中国政府这个或者中国的大学收集情报。他这是司法部的一个计划，叫中国行动计划，就是专门针对很多这个教授科研人员在美国的大学中间这个涉嫌为中国盗窃这个美国的科研情报。但是这个胡教授的针对胡教授的指控，他是去年二月被捕，一直拖到今年的九月，终于他这个所有针对他的 charge 全部都撤销了，对他的指控啊。就是我记得这个当时这个还就是美国很多大学包括一些著名大学的这个学者教授研究人员，甚至大学本身以学校的名义出面联名给司法部写信发函，就是对这个事儿提出异议，就是说你有没有证据，你还是仅仅因为这个教授是华人或者跟这个中国的研究机构有过来往，这些来往是不是正常的来往，就是学术交流嘛，这个都是难免的是吧，你总是要这个跟不同的学校 有所交流。在就各方的这个压力下，我觉得这个 FBI 也没有拿出最后确凿的证据，最后这个案子就撤销了。就说到这个事儿，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美的华人，或者也可能不光是在美，就整个在海外的华人，其实面临一个就是腹背受疑的这么一个境地，就是你在美国可能被怀疑是中国间谍，然后你回国呢又可能被怀疑是替美国人做事，做的就是美国间谍或者就是海外的间谍，那你要从英国回去可能是军情五处派你回去的或者怎么着。这个确实是我们大家就是在海外的华人可能就是需要小心翼翼的一个事儿。博洋，你有什么想法？
我完全同意你们两个刚才说的，就是其实我还真没把这个我知道这个就是中央情报局成立这个中国中心，但是我还真没有听说你刚才说的像比如说解放军日报提的那些东西，什么那个陷入到把这些间谍陷入到什么人民战争的这种汪洋大海之中，以前那种文革的那种词汇。但是确实是就像刚才你们两位说的，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说，就是对于咱们这些华人吧，就是说像刚才亚光也提到的，就是入籍的有绿卡的，就确实处于一种比较微妙的这么一个地位吧。现在就是说像小南刚才你说的，就是比如在美国，我想咱们就是华人要确实是要遵守美国的法律，遵守一些规章制度吧。就是说你比如现在就是说有些就是大量的留学生来了，访问学者也来了，现在都学成回国，学了美国一些高科技。现在美国实际上跟中国就是在竞争，就是在高科技领域，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是要这些留学生回去，这访问学者回去要带回一些高科技嘛，就是引起美国的注意，这个确实是理所当然。在另一方面来说呢，也有一些像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这些华人教授的，比如说一些学者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确实做的不对，就是说在中国为中国工作，在中国那边挣钱，但是又没有报告给在美国的这些他自己的工作的，用中国话来说单位吧，就是说，所以两边捞好处，这样呢给一些人，包括美国的一些舆论呐、啊，或者是什么，给人一些口实。所以说这个华人本身在这方面确实要注意。但另外一方面，就像亚光也刚才也提的，就是回国就是说现在那华人只能就是说要多加小心了。像刚才亚光提到的那加拿大那两个 Michael 那两个间谍，那就是因为都是政治因素，实际上就是给你安一个罪名吧，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就是把你扣下来了。那个你像他们回加拿大比孟晚舟还提前一个小时，还登机就回去了呢。所以明显的这都是一种政治方面的操作，所以华人只能在这儿多加小心吧。嗯，
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美国FBI 联邦调查局的针对华人的学者专家教授的有这个很多这个活动全都指控，其中比较典型的刚才讲的这个田纳西大学的古教授这个事情，其实我个人看法也认为非常荒唐。他们很多事情就是说，很多事情、很多案子，这个源头是捕风捉影，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很多案子就是说，很多案子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偏见，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华人、这些人，我不管是美籍还是美国绿卡还是怎么样，你反正是你们跟中国大陆这个关系太密切，所以我要查查你们有没有问题。那刚才博洋讲的是我很赞成说的，就是说也有一些人确实就是说他们在这学成去在美国学中拿回带了一些东西回去，这肯定自己不注意完了就可能触犯了美国的法，这也有可能这种现象。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你一个作为一个学者，你比方我到这儿到美国读博士去，花四年时间，花五年时间，我做了些研究的东西，那我说我毕业了，我要回到中国去，我把我这研究成果的东西，我认为可能回到中国去，我继续做研究，我帮助东西我带回去，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三十年前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看那些同学从韩国来的同学，从马来西亚来的同学，他们读过四年博士学位，五年博士学位后都是学理工程的啊，然后他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带回去，那很正常。我当时我也觉得他们都带回去，我也觉得很正常，这没什么奇怪的，是吧？但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违反美国法律？是不是你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这是另外说的。那么就说就是说起来，我觉得一种感觉呢，就是这种事情在这个在到美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当中，尤其读博士学位这样的人当中，其实司空见惯非常多。可能多少年来，很多国家的留学人员离开美国以后，拿了学位离开美国，都带了这些他的研究成果回去。那么这些人有人就被人扣住了，就是哎，就中国是因为是中国人就被 FBI 特别挑出来，专门说我要查查你。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显然是一种就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很错误、很荒谬的做法。那么受害人的是什么呢？就在美国的华人。那么现在小南，你今天提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非常的心酸。说实在的，就是在美国的华人，两面不讨好。他们在美国这儿受的这个 FBI 受的一些思想有问题的那些机构或者那些就掌握权力的人。对这些进行一些，你说迫害也好，你说是歧视也好，你说是这个就找麻烦也好，反正是让人不舒服啊，让人看着不舒服。那么同样是这批人，如果回到中国去，因为什么原因回到中国去？比方说探亲，比方说家里的父母还在那，回去要尽尽孝干什么样的，或者去旅游去，在中国又面临这种危险，你简直实在让人感觉心里都很不舒服。就是真的说实在两边。这个两面不是人是我们的错吗？啊，肯定不是啊，我们做什么错？我们没什么错，对不对？我们在美国，我也没替中国情报机构工作，我到中国去，我也没替美国的情报机构，就是因为你两边政府、两边的这个两国关系非常糟糕，所以呢，我们成了中间受害人，加在中间受害人。实际上，结果就是这种事情。我认为大多数这些华人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好，谢谢两位嘉宾。现在我们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到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海外华人在海外和回到国内，这样有一种这个两面不讨好，亚光说是两面不讨好或者受气，我的说法是这个父辈这个叫什么遭疑受疑，这个被怀疑。这个说到刚才亚光和博洋的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海外华人在美国可能受到的这种怀疑都做出了这个很好的解释。那么博洋提到就是说有些华人确实没做好，就是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去做，这样子给这个给有关机构啊就抓到了把柄或者小辫子。那有没有人确实是给中国政府做间谍的？那是肯定有的。就像有没有回国的华人中间确实有给美国做间谍的，我相信肯定也是有。这个国际各国之间的这种间谍战从来就没有停过，是吧？这个但是确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不为任何政府工作，就是刚才亚光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对，就是这个普通老百姓啊他经常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这种牺牲品。那么现在美中两国之间互相就是都在说啊，可能你给我派间谍，你现在成立这个中国任务中心什么意思？还招聘这些会讲这个各种中国方言的这些人，那是不是都想渗透到中国来？那美国我记得是多少年前也是，就曾经是好像也是 CIA 的一个头讲过说，每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都有可能成为是间谍的对象，或者说都有可能是间谍。他这个话从逻辑上说呢，错没错？没错，是啊，那你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把专门把中国留学生这个挑出来讲，这里面是不是有歧视的？我觉得是有歧视。就你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招聘，就不光是留学生、工程师、访问学者、旅游者。而且不光是中国人，俄罗斯人、以色列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每一个人他专门把中国这个人，当时我记得是引起了这个好像全美这个中国留学生这个的抗议吧。我记得很早以前是90年代还是什么时候，当时最早就中国有个学者叫李文和，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
对，台湾的，
对，这也是华裔的。这个也是被就是说抓起来了，关了很长时间，最后就是找不着，最后法官在法庭上替他道歉，说我替美国政府向你道歉，就是说你就受了冤枉。因为检察官他捕风捉影啊，他有的时候就为了立功心切，这个其实跟人性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也是可能办事儿，哎，这个人看着有点不对，我抓一个没准立一个功，就硬把他抓起来。我当时还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是这个就是好像这叫什么李文和有没有罪， 就是捕风捉影，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就提不出证据了。最后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他放。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说，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一方面我们就是亚光刚才提到了，就遵守当地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你所在单位的这种规定啊，做学术做研究的有什么规定，那就是要小心谨慎。那如果要回到国内呢，要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也要小心，是吧？就是你在国外待久了，你可能有的觉得这不是个事儿，我可以就是这么做好像不是问题，也可能就是个问题。那特别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国内目前它这个政治体制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做这个政治改革方面的这种努力啊，它这个国内的这个法治这个系统还不是很健全，就是说你可能被怀疑了，但是你有没有机会来澄清自己？像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胡教授，他被怀疑，他被抓起来了，但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替自己申辩，他可以利用美国的这个法治的这种机构来为自己洗清名声。但是你到国内你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也可能就是说你还没来得及洗清，你现在电视上你自己先认了个罪，就是说哎呀我这个怎么怎么了。那这个事呢是海外华人特别担心的，就是说你回去以后你会不会被安一个什么罪名，然后就是那你以前比如说就是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的那两个加拿大的 Michael， 那是完全是牺牲品了，就是说就是其实被抓了人质了，就是说你抓我一个孟晚舟，我也抓你两个人，给你安个就说你是间谍，你有啥办法，是吧？这个所以我们确实就只能是多加小心，是吧？这个今天有个消息啊，就美国前国务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鲍威尔，因病去世。他是说是跟这个新冠有关的这个并发症，是吧？其实他身体不好，84是吧？而且这个本来身体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就去世。这个Colin Powell 是美国第一位好像黑人国务卿，应该也是第一位黑人这个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两位嘉宾对这个鲍威尔还有什么记忆吧？应该肯定都有的。
对，这个首先想到我先就说这个说的这个鲍威尔去世的事情，讲的是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他虽然打了两针疫苗以后还是这个新冠肺炎引起的这个并发症去世。但实际上今天我看美国新闻报道说了一句他也得了癌症，他是一直 fighting with cancer， 所以这个国家医学知道是什么 cancer， 他没有详细讲，我电视没看到讲什么 cancer。 反正就是说这个他新冠肺炎就是肯定是新冠肺炎，肯定验出是呈阳性反应，但是他身体可能比较弱的，其实我想他可能去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得癌症，那再加上新冠肺炎去世。那么就在美国这个现在已经统计数据啊，就不认为没有把它统计为是癌症因癌去世啊，把它统计为因新冠肺炎去世，这就证明这就是。又回到我们这讨论了一年多这么一个问题，到底这统计数据你怎么来的？从这个今天鲍威尔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他是因新冠肺炎去世，但是新闻上讲他一直跟 fight with cancer 很长时间，你到底是到底什么趋势的？这个很难说得清楚，就是说，是，所以呢，这个我先补充这么一点，郭阳，你说你再说他这统计的这个事情。
确实是他这个两个高危因素吧，就是说对那个新冠病人来说他都占了，一个就是年龄大， 因为去世的就致死的，就是说这个病死的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是80岁以上，他是过了80了，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亚光提到的，就是肿瘤，他是2000几年他就得过一次癌症，然后后来最近又得，又后来又有，不是一种癌症，他得的最直接的这现在的就是他是有一种，他叫浆细胞瘤，就这个瘤，这个浆细胞就是正是产生抗体的这么一种组织，结果他得的就是这方面的癌症，也就是说基本上你不产生抗体，你不产生抗体，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统计就是说，癌症病人产生的这个抗体的这个量是正常人的1/5，所以他这个高龄，这个又癌症这两个他都占了，再加上我看好像他还有心脏病和糖尿病，所以这些基础病他还有，所以他的自己他的好像他的家人也都说了，他是癌症是在进行中，这么报道的，所以他的去世应该说在这种条件应该是不算例外吧。
是的，这个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 Colin Powell 这个去世，鲍威尔的去世，让我们重新想起我们这一年多来一直在讨论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新冠病人死亡人数的这个统计到底它是多大的一个范围。按理说像鲍威尔这样这么多一身病的这个他其实按理说他不是因为新冠，
对，一个同志在新冠里就很
对，
很难受，
这个对，他如果是如果一个健康正常的人，可能这个
就是
检测阳性以后过两天也就没事儿。
对，而且我插一句，小南，就是说，就说他的这种情况，一个普通感冒都有可能就是致命的。
对，
是的，所以呢，他实际上应该是他这个就是综合性的并发症。
对，
但是肯定是把它又统计到这个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
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我至今没有看到关于这个 CDC 关于这个美国这个新冠人数统计它的标准，至今没有一个好像公开的，就是说哪些人算，
没有
算新冠病人死亡的，哪些人不算，所以这个也是从外面看美国确实理解不了，你们一天死几万人或者是几千人。多少万个数字，这个怎么你们大家好像都没事一样的，该吃吃该喝喝都挤一起看球看什么呢，就是怎么回事，说美国人真的是不怕死，哪有不怕死的人这个但是我提到 Colin Powell 这个人，我是想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在美国历史上就是特别是过去几十年其实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他在克林顿内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挥影响，在里根时代就参与了一些决策，到后来到这个老布什，到克林顿，到小布什，在小布什任内可以说发挥了一次最大的影响，也是争议最大，也是他自己后来一直后悔多年，这个觉得做错了一件，就是伊拉克战争，他拿着一包这个白粉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是说想说服世界舆论，就是说美国进攻伊拉克是有道理的。那因为鲍威尔在国际上他的名声不错，而且他在美国国内在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对他都还不错，就是他这个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可以说他那次是为小布什出了一次头，把这个说服大家的这么一个任务给可以说完成了吧，最后美国国会这个战争拨款也同意了，那么这件事是影响到他自己这个多年啊。当初就是一直我记得就是有人鼓动他出来竞选总统嘛，说他如果出来肯定能当选，但是后来一直没有竞选。两位嘉宾还记得这个当初的这个他这个说让他出来竞选，
这个我有印象，让他出来竞选，他自己一直不是特别积极出来竞选，没有明确表态他要参选总统。小南，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拿了一个白色不明物体的不明物体的小瓶子，然后我按理说这样讲，说这有可能是大型这个杀伤性武器， 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有这种东西。我是看他去世那天，今天无论是从收音机里报道还是电视里报道，都在讲的说这个人其实很受人尊重，受两党民主共和两党这个党这两个党都比较赞推崇这个人物，说在他在老百姓当中威信也很高，在美国人民当中威信很高，但是就受这么一件事情的客户，而且这件事情他在联合国里非常拿着绿皮书说这件事情，说这东西是有可能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因为后来被普京美俄国总统普京嘲笑为说你拿的东西可能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是洗衣粉，结果呢这个就传出来就说他拿的东西就是拿个洗衣粉来糊弄，对不对？这就说洗衣粉这个事情就从那普京嘴里说出来的，这个其实挺荒唐的。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洗衣粉？拿什么东西？你也没有，你也不知道东西，你就铁口直断说是洗衣粉。那么加上，很多世界上很多人反对美国的人，包括中国人，实际上反对美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阶层的人，反美国人都拿这个作为笑话。而且引用他的不是说拿一个不明白色物体，直接就说是洗衣粉，所以这个事情弄成就很笑话，就很糟糕的是把一个普京是嘲讽的弄说法说成那变成拿洗衣粉了。所以最后你可能在人们当中多少年后，过了一百年后，历史上在写东西的时候，那些不是特别严谨的那些史书上，除了比较严谨的史书上讲是怎么事情以外，可能其他的那些东西写到这个Powell 都说，哎，他拿了洗衣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能变成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有时候人想想这个事情，一个事实真相很容易被人歪曲，这件事目前就是被歪曲，但是他确实讲了一件事情，说这有可能就这样的，这么一小瓶杀伤大规模，这一小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么一小瓶能杀害多少人，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应该说他是一个污点啊，小南就刚才讲，可能这个污点让他背了一辈子，所以致使他没有机会出来见世面，可能是这么回事。但这个人本人我觉得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很好的这个军事家，这个政治家，包括当了美国国务卿，都是很好的一个人。那除了这个污点以外，
博洋，你有什么记忆吗？
对，就是我倒是看了一下，就是说，就是鲍威尔他出这个证据，实际上也是受到当时的副总统切尼还有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些这些鹰派的一些压力吧。对，他可能出示这个这些东西。当然了，我想他不会，绝对不会说拿一个所谓的小南刚提到的，就是普京说的那就是洗衣粉。我想他不会知道是洗衣粉，他会这么说的。但是为什么造成像刚才亚光说，他可能包括你也提到，可能他有些后悔这件事情或者怎么，就是包括好像是2016年吧，就英国做了一个调查嘛，就是说当年咱们英国也出兵了，就是伊拉克到底有没有这个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伊拉克并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而且它也不构成对世界的这种危害威胁吧，所以可能这方面的结论就更造成他的一些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一种失误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这倒是。但是像刚才亚光也说了，他本人实际人还是非常好的。他是一个牙买加移民家庭嘛，他还不是美国本土的黑人，所以是牙买加移民，所以
第二代
、哎、对第二代，所以他们这些黑人移民实际上是非常勤奋非常刻苦的，所以他一参军嘛，五几年好像是他就参军了吧，一直就是一步一步这么升到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后到国务卿，还是他自己还有一本书嘛，好像是我的成功之路，好像是什么写过这么一本书讲他的成功，所以美国也可以把他树立成为一个就是黑人移民怎么奋斗靠个人奋斗成功的这么一个典范。我觉得他这个从他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敬佩他的。
对，我记忆中就是说这个鲍威尔是个比较就是说比较温和派吧，就是他虽然是早期一直实际上是在共和党政府中间受到比较长时间的政治，但是他和民主党的这个方面关系保持的也不错，而且在他后期他就是两次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其实 就可以说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说，他是背叛了共和党，他是支持了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他就是包括最后那次这个就是川普竞选那次，就是他是反对川普。
对，
这个，但是呢，我今天听这个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没有竞选总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太太一直反对他。他太太也是个黑人了，他太太就是说你是个黑人，你要出来竞选总统，你肯定得被刺杀，所以不让他出来竞选。那个说这是他太太的反对，那么他自己内心呢还有一个顾忌，就是说太太曾经他的夫人就是接受过就是神经病学方面的这种治疗。这是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病史啊，是。但是鲍威尔可能觉得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一般都是吧，带着夫人，然后夫人是什么样，这个对选民都会有影响。他就觉得这个太太的这个事情弄出来，他觉得很不好办这个事儿。他觉得是因为家里面的隐私全都不会挖出来嘛，所以这是他一直就是不竞选总统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原因之一。这个我今天好像听到是原来有个老的这个是 ABC 的还是哪儿的这个老记者叫 Ted Koppel， 他长期采访这个鲍威尔，后来两个人变成好朋友了。他就说是鲍威尔他是内心有这么一个顾虑，所以也是每个人的就是他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他就自己。他不愿意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太太的这个情况最后因为你被曝光到这个全国全世界，因为你要参加竞选总统竞选，那还不是蛛丝马迹所有一点点小事全都给你抛出来，是吧。好，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那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今天是2021年10月18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阳先生啊，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到就是一个是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因病去世。这个我想到这个鲍威尔这个人呢，我其实也想到就是说，其实政治人物啊，就是如果屈从于一时的压力，不管是来自哪方面的压力，刚才博阳讲到，其实当时是Dick Cheney， 就是契尼副总统和这个拉姆斯菲尔的国防部长，就当时这个小布什总统内阁里面的这个，其实他们是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推手。这个后来有人评论，就是因为他们代表这个军火、军工和石油， 集团，所以他说在说这个打仗对当然对军工集团有好处，对石油集团有什么好处我还没看出来。当时说占领伊拉克以后可以拿到便宜的油嘛，后来好像那个油，我记得打伊拉克战争那个油价，国内美国的汽油价格反而没跌，还暴涨了。我说这好像也没拿到什么油。这个但是从鲍威尔这件事呢，他当时感觉言之有据的，就是说你看这个萨达姆有这个大规模化学武器，生化武器，杀人武器，我们必须去阻止他。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爆出来的这些回忆啊报道啊，就是其实当时鲍威尔心里已经知道证据是不充分的。他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和 CIA 和这个FBI 和美国这些这个国家战略情报机构的这个负责人一起开会，说他们利用一个周末把所有掌握到的关于伊拉克可能有大规模杀人武器的证据全部过了一遍。说当时鲍威尔就说了，说这个 90% 都是垃圾，就是根本就构不成什么证据。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出面去为布什总统代表布什总统 来说服全世界。我觉得这也是可能也是他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咱们中国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这么一件，这么一个可能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哎，布什总统挺信任我，你看又任命我就是国务卿又是这个联席会议主席，那就是总统的军事第一顾问了。嗯，就是总统现在要干这个事儿，我你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啊，也可能有啊。他毕竟这个萨达姆是用化学武器杀过他本国人呢。
嗯，
那
小南，我插一句话。
嗯，
据说当年里根就曾经给他写过一个条，就说他、说他你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好像就有这么一个
啊、
对，
就是他可能是对朋友比较仗义，就是说你真的要办这件事我就去办，
对，
可能是这个造成他。但是我觉得这个在这种时候就不能把个人的这个关系考虑在里面，这个是国家大事，
对
对，
是吧？
这件事情我倒从反面讲。当年我相信当年这个萨达姆胡塞因啊，伊拉克最高负责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胡塞因吹了很多牛，说他有这个那个啊，为了反美吹了很多牛，然后呢被美国啊这些比较好战的这些分子这些政客呢利用他吹的这个牛来去打了他一下子，就打发现什么没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根本没有。所以呢就是反过来就说吹牛要付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吹牛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的。这话呢不光是这个道理，不光是社会中东那些来吹牛的那些国家，伊拉克长吹牛的国家，对他们全世界都一样，包括伊朗，别瞎吹牛，南韩别瞎啊、韩国北朝鲜不要瞎吹啊，还包括中国，说话都要多要有点实事求是的，别那么乱讲。
对对、
啊、你觉得你吓唬你可能是吓唬人家，你这个人吓唬你说啊，你既然有这么大的威胁，那我先下手给钱，我先把你出去，先把你镇住，不让你。结果你萨达姆胡塞因，你不是自己到这儿杀身之祸？你有什么东西啥也没有弄出来，对不对？哎，所以这是我个人看法，所以确实要
包对，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
哎，也是，
对，这个包括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查韦斯也是牛皮吹了很多，最后下场都不是太好，这个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个好，我们再换个话题。这个18号北京时间18号，就北京时间其实就是18号，就是吧，比我们早十几个小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下个月的11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第19届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第6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题是要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媒体评论说这个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比较重大的历史决议。第一个就是1945年中共这个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个决议主要是确定了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历史地位，就是说因为他是对历史问题的一个总结嘛，从陈独秀到李立三到瞿秋白、王明、张国焘，是吧，一切错误路线的错误和正确路线的代表，正确路线代表就是毛泽东，那就是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这个领导地位和他的历史地位。那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是对1949年以后，就可以说所谓现在说的前30年做的一个决议，那基本上是否定了很多这个过去一些极左做法，包括反右啊，包括文革，包括大跃进。那这个历史决议是确定了邓小平的地位。那么现在这第三个决议是不是又要确定一个谁的地位？
其实你刚才讲，本来你刚才说的这个1945年的做的第一个决议就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决议做其实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以后，一直到1945年之内，这个经常有各种各样不同路线、不同政策的争论。用那个文革的话讲，就是不同路线斗争。一直到1945年呢，确定了毛泽东位置。毛泽东历史地位不是被在党内领导位置，不是通过那个1945年的决议确定。那1945年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把按照毛主席的毛泽东的观点，把中共从1921年成立以后到1945年为止的各项的就是有关的争议捋了一下子，就把毛主席的毛泽东他认为政治观点，他放这是正确的，其他跟他有不一致的东西是不对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啊。关于这些问题，比方说跟这个张国焘的问题这个就争论，跟张国焘的斗争最后是张国焘是错的，他的政治观错的，他基本上是说明做这么做这么一个。而且那个是这个就是很有必要，他总结前四十，就从1921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大的事件的看法。那1981年的这个邓小平主席通过的这个决议，那更重要。那讲就是像是建国以来到1981年为止的这时候的这个重大事情的决议，就要把这个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要把这段历史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个也就说一下理性一下。当年邓小平可能很多观点跟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那么在这个1981年做决定，说清楚邓小平的观点正，其他跟邓小平的观点不一致都错了，大概是这么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嗯，
现在呢，我看这个决议，我看报道这个东西一出来，今天早上电视新闻一报出来，我看到了，我就在想，他这个决议要做是从哪段到哪段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那个很大呀，就像小南你刚才讲的，他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引号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个初稿。所以那你的意思是强调放在中共共产党100年这个历史当中做一个说法，还是从1981年那个上一次的重要历史决议到今天为止这40年就做一个说法，就是你这做的决议涵盖的范围是1981年到2021年呢，还是从1921年到2021年？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很值得观察，很有意思，值得观察。
博洋，你觉得呢？你觉得亚光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觉得这个他这个新的决议，第三个决议是对81年以后做个决议，还是说对百年历史做个决议？
他是，我想他可能更着眼于未来，就是说，所谓的他叫双一百嘛，就是建党100周年到建国100周年。建国100周年呢，就还有三十几年呢，所以呢， 也就是想确立习近平今后这30年的领导地位，应该是为他确，就比如说像1945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30年的领导地位，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确立了就是邓小平的40年的，包括涵盖他自己，涵盖江泽民和胡锦涛嘛，40年。现在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需要确立他的领导地位，他得有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合理的这么一个理由吧，就是说来确定他我要领导今后30-40年，他得有做出一定历史性的这么一种总结吧。我觉得是主要是考虑到这点，
国家这个观点挺有意思，就是它不是对过去的总结，主要是为了对未来奠定一个理论的基础，是吧？就是说我们是这么做，我是这么看，我觉得呢，可能还是，两方面都有，就是一个是侧重未来，再一个呢，对过去100年历史也从习近平的角度做一个总结，因为。过去，
那我插一句话，
嗯，
难道你预计的他会总结到张国焘的斗怎么回事吗？总结到
他是这样，他争议不大的，比如说对张国焘的斗争争议不是很大，现在党内也没有多少人叫的要给张国焘一定要把他说成是一个怎么样，就是说基本上他是分裂党了，想要这个就怎么样，就不管这个可能就是争议不是很大，争议大的是什么呢？争议大的是前30年和后30年，这个两个30年的争议比较大，因为后30年的这个邓实际上否定了很多毛的前30年的做法，但是现在习出来要把这两个30年，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两个30年好像都要肯定这个意思，那其实他是在把邓对前30年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他会做一些校正，比如说我们曾经说对文革过去是坚决否认，后来不是曾经有一段说变成艰难探索了吗？就10年浩劫变成艰难探索，那现在好像又有一些返回去，又仍然把它归为浩劫，但是这说明这里面是有斗争的，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具体最后怎么说，这个决议会有一个说法，而且这个说法会在未来至少在习近平时代是会一直依据这个说法，包括对改革开放的评论，那邓时代呢绝对是100%的对，那习时代会不会他也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呢？就是说你哪方面没做好，所以这个欧阳说的很对，他是对未来也是做一个借鉴，就是以后我们就要大家按照这口径来了。
对，邓小平给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三七开嘛，所以习近平可能也要做一些历史性的，
邓小平也来个三七开。好，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再见
再见。
对，大家各位晚安，谢谢。
Recording stopped.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